川普新内阁对台政策凸显台海敏感局势。拜登参加 G20 峰会，支持乌克兰主权，结束冲突危机。G20 德国总理将同习近平倾缓俄无人机问题。外国投资人快速从大陆股市中撤资，减少对中国依赖。现代车企利润有望全球第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19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在胜选后很快宣布多项人事任命，他的国安外交团队包括多位对中强硬的政治人物，显示他的未来执政重点。这个亦引发了关于下届美国政府在台湾和中共政策上的广泛讨论。在川普已经公布的内阁人事名单中，被视为对中英派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被提名为国务卿，联邦众议员沃尔兹则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此外，川普提名了霍士新闻主持人，曾强调中共为最大威胁的退役军人赫格塞斯任国防部长。这样的人事任命自然受到多数台湾人的欢迎。愿景基金会行政总裁赖宜中对中央社表示，川普任命卢比奥和沃尔兹两个人熟悉台湾，和台湾关系密切，对台湾亦是令人安心的发展。在俄乌战争的框架下，川普 2.0 的台美欧关系走向更值得关注。赖宜中认为，台湾如何协助欧洲处理俄乌战争亦是重点，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将有助于台海和平，而且台湾伸出援手如灾后重建将能扮演更关键的角色。但是他强调，对美国来讲，降低对乌克兰关注就是要转向台湾，因此台湾在信息和作为上必须取得比较好的平衡，例如透过增加国防投资令美国看见台湾捍卫自己的决心。前美驻日大使馆陆战队武官、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纽失武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在第一任期内采取的一系列对台措施，包括军售等，显著减少了台湾的国际孤立感。卢比奥和沃尔兹的任命显示第二届川普政府亦将重视台湾在自由世界中的战略重要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则指出，川普在第二任期可能重点转向全面钳制中共崛起，削弱他的竞争力，而在台海稳定问题上可能出于美国利益采取军事威慑。不过日本治理框架机构研究员黄彦伦指出，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虽然高度相关，但是抗共未必等于有台，特别是在川普的权力基础源自于和民主党的拜登政府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美国选民基础，只能够说基于现实不会弃台。就事件你们怎么看呢？可以在留言区讲给我们听你的看法。川普在选前提及台湾应为本身安全交保护费的讲法，凸显台海局势敏感。一位台湾国安高层官员就事件表示，台湾高度重视自我防卫，在过去8年间国防预算增幅达 80.47%， 未来亦会持续加强美台合作及协调机制，建构更强硬的防卫。考虑到美国政府正处于交接过程，台湾目前并未向美方提出具体采购清单，但是台湾加强自卫能力的承诺只会更高，不会更低。国安官员进一步分析，台湾军方未来将加强去中心化的指挥和管制能力，更需要持续投资于卫星感知能力以及相关系统整合，这个亦将是持续同美方协调的重点。 另一方面，赖清德积极推动同欧盟合签经济伙伴协定 EPA， 奠定双边互惠关系的制度化基础，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数码环境、绿色能源等领域展开合作，加强经济韧性和安全，更能确保全球供应链稳定运作。11月18日，赖总统出席台欧合作前景观察站的投资欧盟论坛开幕典礼时表示，去年台湾在欧盟新增的22项投资项目，总投资金额超过49亿美元，相对于2022年增长幅度高达750%。好多台湾知名企业都积极布局欧洲市场，亦期待有更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投资台湾，共同发挥台欧产业的优势。欧洲经贸办处处长谷力哲表示，台湾和欧盟关系正在历史高位，目前在欧洲越来越多人对台湾的崛起感到兴趣，因为印太已经是决定世界未来关键区域，而欧盟正加强和伙伴的关系，当中亦包括台湾。台湾代表团亦利用 APEC 年会这一次机会，跟一些经济体进行双边会谈，促进台湾和其他经济体之间未来的合作机会。台湾领袖代表林顺义指出，20年来，台湾已经扮演世界上不可或缺稳定供应链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在高科技和半导体方面，台湾的占比很高，因为这样大家重视台湾程度也跟20年前不一样了。 APEC 年会已顺利落幕，海外媒体指中共要求秘鲁暂缓批准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国际组织。針對中共打壓台灣國際參與，林順義表示，2001年他曾經加入多哈 WTO 部長會議，成功爭取台灣加入 WTO。 台灣當時是世界上第15大經濟體，日本、美國、歐洲、東南亞都支持台灣，因為這樣台灣可以順利入會。他認為回到原點，重要的是台灣有怎樣的實力，令國際覺得應該俾台灣參與呢個組織。11月18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參加了20國集團峰會，他表示美國堅決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都必須努力結束衝突和危機，這些衝突和危機正在侵蝕改善全球安全的進展。總統說，美國堅決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我的看法是在座的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做。不過他沒有直接提到允許烏克蘭使用美國導彈襲擊俄羅斯境內目標決定。此前一日，多家媒體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報道說，拜登首次授權烏克蘭可以使用美國提供的遠程導彈襲擊俄羅斯境內目標，這個標誌著美國政策在俄烏衝突中的重大改變。星期一和星期二舉行的 G20 峰會將會討論從貧困和飢餓到全球機構改革等問題，會談還涉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問題。拜登在秘魯利馬參加了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後，在11月17日前往巴西馬努斯，在那裡他會見了致力於保護亞馬遜雨林的當地領導人。拜登是訪問亞馬遜雨林的首位在任美國總統，他在訪問時宣布，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將動員數億美元和一間巴西公司合作，在亞馬遜地區重新造林。總統還宣布向亞馬遜基金再額外捐5000萬美元，我們已經捐了5000萬美元了，我們正在發起一個巴西恢復和生物經濟融資聯盟，以便在2030年前動員至少100億美元，用於恢復和保護2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 德国总理索尔茨11月18号表示，有报道说一间中国工厂正在为俄罗斯生产军用无人机，他将在 G20 峰会上和习近平讨论中共军民两用物品的交货问题。路透社18号报道，在9月欧洲一间情报机构发表一份报告，透露俄罗斯已经在中国制定了一项武器计划，以开发和生产远程攻击无人机用于乌克兰战争。欧盟外交部门确认正在着手调查有关中国制无人机被用于俄罗斯攻击行动的线索。目前相关机构正在调查中国和俄罗斯在军事装备领域是否存在直接合作，如果这一情况属实，可能会对中国实施制裁。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多次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或其他支援。在18号，德国外长贝尔博克表示，中国的无人机援助俄罗斯必定亦会产生后果。索尔茨在被问及是否同意他的外长的看法，并将与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时表示，他一直警告不要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他说，在和习近平谈判中将会触及军民两用物品的话题。他说，我一直在处理所谓的两用物品的问题，因为有不同的做法，不过我绝对不能够天真。他补充说，我会和习近平说，我对乌克兰的战争中部署北韩士兵亦是不可能接受的，这个是一个可怕的改变。当被问及美国授权乌克兰远程空袭俄罗斯的决定时，他表示德国不会跟随，亦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的金牛座巡航导弹。只有在德国分担目标控制责任的情况下，才能够部署金牛座导弹，这个变相令德国成为战争一方，这个是我不能够亦不想做的事。由于民众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以及川普政府征收关税的风险担心，外国基金经理连续第五个星期从指数股票型基金 ETF 中快速撤资。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追踪富时25中国股指数 ETF 上个星期出现9亿8400万美元的资金外流，创历史最高纪录，延续了五个星期的连续提款趋势。跟踪中国互联网大盘的中概互联网指数 ETF 同期录得7亿1000万美元资金流出。投资人怀疑北京刺激措施不能够有效提升消费者支出。中国股市近几个星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此外，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威胁提高对华关税，以及他到目前为止的内阁人选钳制市场情绪。桑迪亚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韦斯特和彭博社说，西方投资者现在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以及政府对企业有利的资讯在短期内能有足够改善迹象，特别是在上个星期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科技股表现欠佳，因为投资者在获利之前减少了风险承担。规模95亿美元的中国大型股 ETF 上个星期流出3亿1500万美元， MSCI 中国 ETF 同期流出2亿8000万美元。由于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企业获利前景蒙上阴影，市场总体上对中国股市变得更加谨慎。摩根士丹利政策师以减少中国股市在亚太地区的比例，高盛集团下调名成 MSCI 中国指数的目标，以反映较恶化的宏观背景。 Global X Management 高级投资组合经理多尔森和彭博社说，北京给我们的都是药水胶布，而不是强心针。总体来说，未来还会有更多会议和更多刺激措施，但是市场正在失去耐性。现代汽车集团曾因遭中共排斥而被迫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却因祸得福。 继连续两年跻身全球汽车销量的前三，今年有望超过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福士汽车，利润跃居全球车企第二。今年第三季度和前三季度，全球排名第三的现代汽车集团，包括现代、起亚牌子的营业利润，均远远超过全球排名第二的整车集团福士汽车，仅次于福田集团。汽车业界预测，如果这种业绩趋势持续到第四季度，现代汽车集团将超过大众汽车，在收益性方面成为今年全球第二大车企。现代汽车集团在世界第三大汽车市场的印度市场亦在度快速前进。现代汽车和起亚九月份分别在印度市场上排名第二和第六。南韩舆论评价说，中共因萨德事件的报复导致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市场的疲弱，反而因祸得福。针对现代汽车集团被迫减少对中国依赖，反而逆势增长，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11月17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的经济增速放缓、消费疲弱和政策风险高企，令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的企业，例如福士汽车，陷入困境。而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遇挫折后，很快转向更高潜力市场，并取得突破，避免了对单一市场依赖的风险，表现出极强的市场应对能力。目前现代汽车集团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较低，根据三星证券今年5月份的报告，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在中国销售比重为 5%， 它 90% 的营业利润存在在中国企业进军困难的美国、印度和南韩市场。即使今年前三季度现代汽车在收益性方面成为全球第二大车企，但在全球销量方面，现代汽车集团尚未超过大众集团。现代汽车集团今年前三季度的全球累计销量为5,395,000辆，排名在丰田和大众之后，仍位居第三位。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